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
大家好，我是米莉。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会谈到圣诞节以及圣诞市集。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几则粉丝的回馈。耶、
哦、我没有收到粉丝回馈哦，太好了。
有大概三则。
好，
第一则呢是那个女生自己私讯我、嗯、然后她就说很谢谢我，就是愿意花时间制作这样的节目、嗯、然后她说即使是我的兴趣，但是确实也安慰到像是他的这种异乡人。
嗯，
对，
他也住在海外。
没错没错、嗯、然后他就觉得说，就是加入了我们的脸书社团无滤镜德国生活呢，就是也觉得说好像真的有加入到我们这个姐妹圈的感觉，然后觉得我们都很亲切、嗯、那他就觉得说我们的 podcast 内容呢就很像好姐妹在聊天、嗯、而且重点是内容又很有内容。
太感谢了。
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下一则呢是我后来才发现，因为我已经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就是觉得说反正都没有人在回复。没有人在打那个 Apple Podcast 的五颗星，因为那个就是使用界面其实也没有很好。
我自己有打过那个五颗星，就是
对。
真的不好用，
而且它还会分国家，就是看你的界面是在台湾或是在德国或在美国，你看到的留言都会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就已经有点放弃了状态，就没想到前几天发现有人在11月12号的时候，他的那个绰号还蛮好笑，他叫做双层肥肉。
冬天很温暖呢、欸，
对对，他可能是在封城的时候变成双层肥肉，
很可爱。
对，然后他就是从粉专过来的听众、嗯，然后他是说他是刚好这次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才来到欧洲生活的配偶，嗯、那他就是透过我们的节目呢，慢慢的在调整他的生活跟目标。
嗯，
那但是他说虽然刚来的这里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不过在听我们透过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像在跟有朋友在跟他聊天、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对他的异国新生活来讲是很温暖的。
哦，真的是比较辛苦，刚刚来一定会有经历过很多很阵痛期的事情，
而且是在疫情的时候。
对、啊、
就真的也没有办法出去玩、哦、出去交朋友。
对，因为如果是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大家如果线上约约还可以线下见面啊，可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德国都餐厅都关了，你怎么跟人家见面。
对啊，所以就是撑下去、
啊、
所以就赶快继续听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加油，
跟我们一起聊天。好
好，
那再来第二个呢是前两天，因为11月25号他叫做 Marie Milk Marie Milk 应该吧，然后他是因为听了我跟发表的那一集英文的节目之后呢、oh. 他留了言，他是觉得说听完我们这一集之后呢，他觉得可以用了解不同文化对于工作啊婚姻以及休闲生活的价值观，所以他就是很谢谢我这么用心的制作这样优质的节目，那希望下一次发表还可以再来跟我制作一集。
哦、oh, 我真要说也要好好的感谢发表，因为他不开金口的。
但是他录完之后他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
哦、oh, 我真的有点担心他来跟我们抢市场，他可能会不会自己以后偷偷开一个发表的自己的频道。
但是其实还有另外的粉丝听众，他也跟我讲，就是住在南非的那个 Eva，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嗯、他也是听完之后，听完我跟发表录的那一集，他觉得说他可以从听到一个西方人跟一个亚洲人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嗯我们录制的当下这不是我的用意，但是没想到在录制的过程中竟然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我就是最近发表在拜托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说好啊没关系我帮你做，但是你要
给我
再录一集。没错，我说你要再跟我录一集。
你就把这些反馈都告诉他的话，
我
觉得他一定很开心，下次就
有他现在
对不对，
他现在整个尾巴都翘起来。
是不是我们那一集就是这个你们这里面节目里面最多人收听的那一集，你就要说对对对，就是最多人点的你那一集这样子。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结束了粉丝回馈，那谢谢这些粉丝给我们的回馈，
谢谢大家。
没错，那希望其他人也可以就是多回馈给我们，让我们就是更有动力制作下去。
好，那我来说一下，我们就是之前啊在节目中有跟大家说我们要办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那我们也成功的收集到，就是在德国地区，就是我们有八十个，80个，我自己就是已经那个
目标，
对对，以后目标我们有18个，有点夸张耶，数字我会讲反，就是18个女生，就是我们会。 玩圣诞节交换礼物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我已经把这个交换名单都寄出去啦。那我今天也有收到一个其中一个女生的回馈，她就说诶，真的很开心你们可以办这个活动，因为今年冬天真的特别冷，所以就是这种感觉让她心里面超级温暖的，
而且又没有圣诞市集那个心情会很闷，
没有热红酒啊。
对啊
对啊，所以她还就是因为我寄名单给他，然后他告诉我说哎，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棒哎，就是让我们有那种连结的感觉。那我们之后啊会希望可以不管是在德国的地区，会很希望就是把它拓展到海外台湾地区，就是我们会尽量的想多一点有趣的点子，可以让在世界各地的你跟我们有互动。
没错，如果你们也有任何的主意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之后的活动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当初会开启这个频道呢，是因为我在刚来到德国时也遇到了许多生活的挑战与困难，目前居住在德国迈入第六年，希望借由分享过去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能间接鼓励一些刚来到异国生活的你们，或是透过采访异国人妻的生活故事，用无滤镜没有粉红泡泡的情况下，让大家能更真实与贴近地了解异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此外，我也会定期与我的德国好姐妹米莉制作德国人妻谈心事的企划，一同畅聊爱情、德国生活、个人成长等不同的主题哦。不啰嗦，那我们赶快进入主题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正题咯。当这一集上的时候大概已经是12月的第三周了，那大家应该就都知道接下来12月的重头戏，其实正常的情况之下那个街头有没有，德国街头都已经是被那种圣诞树啊圣诞老人的布置给充满，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最期待最期待的就是圣诞节了。但是呢非常的可惜的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在各地的圣诞市集都已经被取消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录这一集，我们决定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来跟大家一起带大家逛圣诞市集，然后陪大家过圣诞节。
没错，这一集会是一个充满食物味道，然后还有
我们尽量描述那个我们喜欢吃的东西给大家用听的来闻，这样子
大家一起来认识德国的圣诞市集，他们卖什么，然后可以吃什么，以及他们到底长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一下我们逛过的圣诞市集，请甜甜先跟我们说一下你逛过的比较多耶，你说一下你圣诞市集的经验。
其实也没有逛到太多，只是因为刚好我也搬家蛮多的，所以
对对对，
所以就会去几个。那像是 Emily 现在在住的那个卡楚我没有去，那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规模算蛮大，然后也算是没有到超级漂亮，但是我觉得是还 OK 的，还 OK 的圣诞市集。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他们是在每一区的地板他们都会有那种墓穴。
哦，没错，那个真的是算是这边的特色对不对，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那个是我还蛮怀念，而且就是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来到一个圣诞节的主题乐园的感觉。
对，这边的话就跟大家说一下，这边是会铺那种就是说是墓穴，它没有这么的细，它就是有点像是木块对不对，就是
就也没有那么厚，所以就是
哦，那种好难形容哦。那在台湾有用到吗？
厚的墓穴，
对，然后你踩在地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松软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
而且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所以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就闻到那味道，你就是哦。圣诞市集的味道，
这个是我算是在德国第一个逛的圣诞市集，然后后来就搬到法兰克福附近，所以我就在法兰克福啊或是哈瑙啊 Steinheim 之类这些都有逛过。法兰克福的话，就因为法兰克福也是蛮大的城市，所以其实它是在旧城区它会有圣诞市集，那我个人觉得说也算是 漂亮的啦。
嗯哼嗯哼。
再来是比较有印象可能就是德勒斯登的、
哦、
德勒斯登的话因为它本身城市旧城区就是也很美，
嗯，
所以其实它就是在整个气氛下，
对，
然后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跟浪漫。
嗯哼。
那我还有逛过的话，海德堡的话呢，我们去年还好就是有逛过，但是我觉得就变得比较普通可能是因为它城市本身就太美，就是有那种旧城区啊、
嗯、
城堡，然后反而是我就变得非常的期待，就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海德堡它的那个旧城区是很长的一条那个，
对，它是分布在街上的，
没错，它不是聚集在一起，就会让我觉得说很没 feel，
有一点就是很
分散，
对，很特别，可是其实就因为市集是应该要聚集在一起才有比较有那种感觉的。
这是我目前就是逛过的地方，然后还有 Basel 的话就是瑞士，去找我逛逛的话也会去逛、嗯、那就是不一样的氛围啦。以上就是我目前逛过，那我只能跟大家讲说目前我还没有遇到我最喜欢的、嗯、但是大家都有推荐，就是我其实也有去过这个城市叫做 Esslingen Neckar、
哦、
Esslingen 呢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在斯图加特的附近、嗯、那它在每年圣诞节的期间呢，它的圣诞市集是会有中古世纪那种 middle age 的那种风格、
哦哦、嗯哼嗯哼。
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那个中世纪，所以我很期待我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嗯、想要去 Esslingen。
这个我也会喜欢，因为中世纪的风格就是会布置的起来，如果他们有很用心布置的话，那真的会很酷，你就会觉得，
对，而且他们还会好像会办节目活动，然后也会大家会打扮，
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大家喜欢看，应该会喜欢看什么 Game of Thrones 之类的那样子的影集，就是很有那种感觉，是真的会有像这样子。
换 Emily
哦、oh, 我就是跟甜甜一样嘛，因为我们都是在卡索，那我们之前有一起逛过圣诞市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只逛过两个地方，就是现在住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 Marcus 爸爸妈妈家的那个圣诞市集。那圣诞市集在城市的名字叫做 Deidesheim， 那个圣诞市集算是比较小型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小镇嘛，但是它的圣诞市集我很喜欢的是它有像甜甜说，因为它广场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一区，那它是沿着街道了以后呢，诶，又把你带到另外一区，就是在这个街道上面呢会有一些摊子，但是你就是从这一区然后连接到另外一区的时候，就是中间都没有间断，就是整个都是点亮的、嗯、对，所以就是虽然它的腹地是比较小一点点，可是它、啊、就是有很多区，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诶，这边有一点主题的，就是它有一种大概有三个主题这样子，就会觉得蛮不一样的感觉。
但我还蛮讶异你已经来德国六年、嗯、竟然只逛过两个。
对呀、啊，我们都没有特别在圣诞节，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去史特拉斯堡但是
啊，对，你刚讲啊， sorry 大家插话一下、
哦、你去过哦，太好了吧，
超级美、嗯、你这样讲的话它应该是我目前排名第一的。
对啊，因为去年的时候想去啊，可是去年是发生那个恐怖攻击，对不对？ 是去年的时候、
我忘了，可能是巴黎吧，
就我记得有一年是在史特拉斯堡，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想去的时候，但是就当然不敢啊，因为毕竟是还蛮吓人的。
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史特拉斯堡、嗯
哦、
史特拉斯堡因为其实他当初我为什么会去两次，其实是因为从卡鲁过去的话，卡索过去的话非常方便、
啊、没错，
很近，然后再来是他这个城市如果就算不是圣诞市集的时候好了、
哦、
他的城市他其实本身建筑然后整个他们的商店的布置跟他的那个大教堂等等之类全部加起来就非常美。那因为他介在德国跟法国的边境，所以其实他的特色是听得到是法文，但是其实那些人都会讲一点德文。
对，
那在料理上呢它也是有点德法的感觉，并且的话也有一些出产一些很好的 Riesling 的葡萄酒。
嗯哼嗯哼，
所以其实这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来德国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史特拉斯堡看一看
啊。真的，我们像我们住在这边最幸福的就是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不到我们就可以突然到法国
对
这是比较让人家羡慕的地方。而且就是虽然说会觉得这真的就是隔了一条这样边境，可是有时候你跨过去那个边境就是其实从我们这边到史特拉斯堡中间就跨了一个桥，我觉得时常是跨了那个桥就真的瞬间来到法国耶，就当然就是马上的那个路牌什么都看不懂，然后就还是 跟德国的风格是还蛮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就可以、就是短时间之内就可以直接去两个国家。
没错，推荐给大家。
好，那我们讲完了圣诞市集之后，我们就来讲一些比较特色的商店，或是我们觉得特色的料理或是饮料这样子。那我自己每年呢，因为在圣诞市集他们都有一些商店，那所谓的商店它其实不是卖那种什么超市买得到那种东西，
对，
他们卖的都是一些比较多手工艺品。
嗯，没错。
那或是像是冬天嘛，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卖一些围巾啊、毛毯 啊，或是室内拖那种 很舒服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
没错。
那我自己最爱逛的必逛的地方呢，手工艺品店的其中一小角呢，因为他们都会卖那个小房子。
嗯，
所谓的小房子也不是说真的就是很像一个建筑，它是会按照每个大城市大小城市的地标景物呢，像是大教堂好了，它就会建的跟它一模一样的比例。
嗯，
我都会每年就是在那边就是买那种就是小房子来收集。那那个小房子就看它的精细程度跟大小，它就是介在大概25欧到40欧甚至上百欧都不一样。那它其实主要用意就是，其实除了就是当摆饰以外，它里面也可以放蜡烛。
对，
所以在冬天在家里的话，就是家里的小角可以布置的非常的很温暖的感觉。而且它除了卖房子以外呢，像是我买过咖啡馆啊、警察局啊、教堂啊，
好可爱，
然后学校。重点是除了房子以外呢，他们还有卖小人物。
哦、可以把它塞进去房子里面吗？
就塞进去，或是前面它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小城镇，这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就跟法比安开玩笑说，我每年要投资一栋房子。
哦、那你应该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再把这照片分享给大家看，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公公他也会每年送我一栋，所以还不错。
你们都是房地产大亨呢。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呢，当然最特色的就是热红酒嘛。
对啊，
除了热红酒以外呢，其实他们还贩售一些不同的酒精料理。
嗯哼，
不是酒精料理，酒精浓度高的酒精饮料。特别的地方除了是这个以外，他们还有不同的每一年不同的圣诞市集的杯子。
哦，对，
我自己本身也很爱收集。
你就是不把它还回去对不对？就付一
点钱。对对对， 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那个概念，就是假如一杯那个热红酒要5欧好了，你有时候可能要付个8欧。
对，
那这3欧呢其实就是你圣诞市集那个杯子的钱。那如果你把这个杯子你喝完还回去摊位的话呢，你就会收回这个3欧。那如果你不还回去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个杯子带回家。
所以你就是看到如果今年这个杯子你就是喜欢的话，其实你就不要还回去，你就等于用3欧的钱买了一个杯子这样子。
那我自己目前觉得收集起来，我觉得法兰克福的圣诞市集的杯子还蛮美的、所以我家里有在收集。
它是每年不吗？
其实不一定，就是但是还是颜色啊或是年份什么之类都会不一样，所以其实对，所以就像在收集那个麦当劳的那个可乐杯一样，每年都会不一样。然后我自己觉得也最还蛮特别的小店呢，就是那种糖果店。
嗯，
那那个糖果店它那个装饰很美丽，就是我每次经过我都会拍照的那种，它就是上面会挂着那种爱心的姜饼。
对，
而且它那姜饼上面就是会写一些像是我爱你啊、圣诞节快乐啊等等等的祝福的话。
对，
然后再来是他会卖像是什么坚果啊，就是焦糖坚果啦、
那个只要经过的时候闻起来就是你走过去就、好香的味道。
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棉花糖啊等等等。那发表他自己本身的话是很喜欢吃那个德文叫做 marzipan 的东西，就是很像杏仁糕、那个味道比较重一点。就是发表跟他爸就还蛮爱，我自己是还好
啊。大家吃马卡龙的时候就都会吃到这个
杏仁霜。
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在圣诞市集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也是喜欢那一些手工艺的东西，因为就是刚才说到我很喜欢就是在 Deidesheim 这边的一个他的圣诞市集，他们就是有特别多的手工艺，因为这一些艺术家是他本身就是这一个地区的居民，那他们就是利用圣诞节市集的时候会来摆摊。那有的是铁匠啊，他就是会在现场就是做那个手工给大家看，那你也可以直接在那边跟他下订。
对，就是你这样讲的话、 些就是那个牛皮的
哦，对啊
leather 的东西，
因为那个真的就是都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就是也是变成是一部分算是圣诞市集的记忆吧。
没错，而且还可以刻名字，我有一次也买一个小零钱包，然后他就帮我刻上 Tina 这样子，
都可以现场请他做，对不对？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木质的那种手工作品，它木制品有很多，有时候就是摆设，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子啦，就是一个小爱心啊，或者是它有一些是像那种檀香的木头，不一样的檀香味，然后有染那个染上颜色，你就是可以把它放在衣橱里面，这个也算是我每次经过我都会多看一眼的小摊子。还有我很喜欢的是在那边啊，有一摊就是它每年都会在那边生火烤鲑鱼，就它有那个鲑鱼面包，
有那个很酷，
我真的觉得那好温暖。对，而且虽然我不一定会吃，但是我每次都超喜欢在旁边 K 秀，就是尽量站，因为真的会很冷，所以就是会故意找那个摊子旁边，然后就可以那边喝热红酒。就是我不喝热红酒，但是我喝
有 Kinder Punch，
对 Kinder PunchKinder Punch 就是热热的葡萄汁，然后大家知道就是 Kinder 就是小朋友的意思，所以我在想说他们应该就是大人当然喝酒嘛，可是小孩子不可以喝酒啊，所以就让他喝那个热葡萄汁，让他也会觉得好有参与感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应该是每一个地区的圣诞市集都会有，就是给小朋友去烤那个饼干的 Weihnachtsbäckerei， 就是小朋友会关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然后会有一个可能一到两个老师就是会带着他们在那边揉饼干烤饼干，这个很多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
有，我有看到你这样一讲的话，他们也有卖那个蜂蜜，蜂蜜做的蜡烛，
这个我也很喜欢耶。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自己做
啊。你是说那个是也是有开放给小朋友做手工？
有，我有看过，
这很酷。对啊，对，这也算是在这边我都很喜欢看的那个摊子，就是蜂蜜制的蜡烛，然后还有他应该还有卖其他像肥皂啊什么的。
有，
对，这个我也很喜欢。
好啦，以上就是差不多，因为其实除了这些商店以外，大概就比较多就是小吃，那小吃的话他们的重复性就会比较高，就像台湾的夜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我们平常在那个圣诞市集的时候会吃什么。那我自己的部分呢，我自己喜欢吃一个德文叫做 Kartoffelpuffer 的东西，它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个马铃薯刨丝之后呢，然后它沾的蛋液把它变成类似薯饼的样子，然后再下去油锅油煎，
超好吃。
因为我自己就很爱吃薯条，然后又很爱吃炸的，
对，
所以这是我觉得还蛮符合我自己口味的。然后重点是它炸完之后真的会炸的那种金黄酥脆，我现在讲一讲都流口水。
我也是，因为它算是蛮薄的，它不会太厚，
就先吞一下口水。
对，
然后它的吃法呢还蛮特别，就是它会有甜的也可以吃咸的。一开始发表就在跟我讲，你们亚洲人很奇怪要吃甜咸甜咸，我说你自己也不是一样。
对啊，
就是他们这一款呢，它可以吃咸的话它就是加上 sour cream 来吃，
好醉
了。那甜的话呢，它就是加那个 apple mousse， 就是苹果慕斯。那我自己比较喜欢吃咸的，甜的我觉得很诡异。你就自己想一下，就是台湾
甜的，
就是你想一下台湾薯饼，然后加上苹果慕斯，那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口味。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啦。
我跟甜甜一样，我是喜欢吃原味的，所以我也没有吃过加上那个酸奶酱。但是就是它炸起来热热的，就都不用加东西，就很好吃。
然后下一个呢是 Emily 也有讲的，那我自己也讲一下，它叫做 Langos。Langos 呢，其实它的发源地是在匈牙利。那它就其实你就想一下，它就是一个面团，然后把它弄得有点薄一点，然后就直接面团下去油炸之后呢，拿起来之后呢，它立刻抹上了大蒜酱，
超好吃，
浓厚的大蒜酱，超爱吃大蒜。然后呢，这还没结束，它撒上满满的起司条，
哇，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啦，就是它有点像是甜甜圈，那一样就是用甜甜圈那个面皮去整块炸，然后它是比较薄的，它会把它擀平，所以大概厚度我想2公分吧，最多就是2公分这样子，整个在油锅里面漂浮，哇，真的。
对，然后它的大小你可以想一下，大概是你的脸部这么大，
有，一定有脸这么大。
对，然后你就可以想一下 大蒜酱加满满的起司条，
超，我觉得
爽，
我觉得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很像，都是超级高热量，但是很正常。
管它，冬天呢、啊？
对，就是因为冬天，而且你是在户外逛那个圣诞市集，所以你不要管什么热量啊，我就是需要热量。
对，而且德国人或是大家都在讲说什么西方人比较没有在那里排队，没有哦，
啊，没有
这种摊位狂排。
Langos 在卡索的那一摊，每年都是排超级长，
真的
最热门就是这一摊。
没错，我其实也是从卡索那边认识，然后我必须说，卡索他的那一家的Langos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
哦、真的是哦，今年没有办法吃啊。但我想要提醒大家有一个部分，因为我们两个都住在德国南部，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德国北部是不是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在 Marcus 爸爸妈妈家，就在隔壁那一州，就是在 Falls 这一州，以前是没有 Langos，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每个圣诞市集它是有一点地区性，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我们所知道
的西南部的，
对，但是可能在跨了一邦，他们就有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反正你就听听啊，那如果你们有机会来 Baden-Württemberg 巴福邦的话，那你就可以试试，
不要忘记 Langos
真的好，然后再下一个呢，我也蛮喜欢。其实我们刚刚上面有提到说我们去 Strasbourg 嘛，史特拉斯堡，那其实那边有一个特色料理叫做 Flammkuchen、
哦、
火焰薄饼、这个也很好吃。其实这个是德国家庭他们自己平常也会做的料理，但是你就是因为就是高热量，所以你在冬天圣诞市集的时候你就想要来吃一下
热热的。
然后它主要呢，其实你就可以想一下，很像台湾的披萨、但是是很薄很薄的，它也不是说台湾披萨美式披萨那种薄饼哦，它是更薄
软的，它不会很脆很硬这样，对不对？
脆我觉得脆可能要看人，
它就
是
薄薄的、
但是很
薄，如果它烤的对还是会有点脆脆的。
基本上呢大概就是也是先有那个饼皮之后呢，上面就是抹上浓厚的那个 creme fraiche、就是类似一个鲜奶酪，但是是有口味咸的口味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撒上一些很多的培根的那个小块、然后再撒上那红的洋葱，
没错。
那再来就看你自己，我跟发表其实自己做的时候，因为其实起司加上培根其实加起来就已经有点咸了，
对，
所以我们会加那个甜玉米，黄色那种玉米粒、来综合一下它的咸的部分，所以这样吃起来的话其实是还蛮口感还蛮好的。
对，
那这是比较 classic 的经典的口味，那其实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会加上其他的，像是葱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不一定。
如果你是在史特拉斯堡那个地方吃的话，他们就有更多种不一样的选择，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法国食物。
那再来是甜点的部分的话，我跟发表是还蛮喜欢那个叫做 Quarkbällchen 的、Quark 呢？我说真的，德国那么多优酪，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
优格，然后奶酪什么之类，我无法跟你解释 Quark 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Quark 呢，它其实就是也是鲜奶酪，然后它基本上呢，很像甜甜圈，但是它是一球一球的那种甜甜圈，拿下去炸之后，或是他们是说烤之后呢，它就是会里面会加上像是香草酱啊，或是 Oreo 巧克力酱啊，或是看人，或是你就直接甜甜圈酱，然后外头就是撒上糖粉跟是或是肉桂糖粉。那这是我跟发表也超爱。那最后的话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种比利时的松饼
哦，很香，每次经过
对就是很平凡的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在圣诞市集你也必看到然后必吃的那种对，因为重点是就是简简单单的东西，但是就是很多人很爱，就是大人小孩都爱。
对，
而且你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撒上糖粉就好了，
没错。
再来呢进阶一点就是可能肉桂糖粉，再来可能就是像是樱桃酱加上鲜奶油这一种，
或者是巧克力。
没错，我在法兰克福有看到那种就是很像台湾那种夜市可丽饼摊好了，它上面给你在柜台给你摆了很多什么10种不同的那种造型啊、口味什么之类。在法兰克福的话市集还有卖那种什么10几20种那种不同口味，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
我觉得我好饿，我突然好想吃那个鸡蛋仔哦你知道那种台湾的那种哦，那个很好吃，
但是现在德国吃得到哦？
可以吗？在哪？
因为我在很多很多 street food festival 然后还有一些市集都有吃得到或是你自己买那个机器，我家也有
哦，那个就是其实大家知道那个用料都很简单，可是就烤热热出来的就超级好吃的。
对，那我的部分大概就讲完了。
好，那我讲几个就是其实甜甜应该也都吃过，只是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做 Dump Noodle， 它该怎么说，它那个质感像是什么啊，就包子吧，对不对？馒头。
对啊，台湾的馒头。
它其实就是馒头啊，它馒头但是就煎，它就是把它那个面团发酵了以后，其实里面都是没有东西，它就是一个面团。
不是去煎，是拿去蒸。
哦，拿去蒸吗？可是我们会煎耶、底部不是一定都要有那个吗？就是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在那边吃的它底部就一定要是有焦的，你知道吗？它就是要跟，
也许它是先煎再蒸吧，但因为我每次在市集看到它是从那个像是 7-11 那种卖馒头那个柜子里面拿出来的
我知道那种感觉，但我们吃的都是它下底部就是会有一层，就是它是用盐巴，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点看个人口味，其实德国的口味都会偏咸，所以它下面是用盐巴去把它煎的，所以就有一点酥酥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好吃的就是一定要一样淋上香草酱，就是咸甜咸甜的感觉，就是他们其实也很喜欢咸甜的滋味，好不好？
等一下我先再补充一下这个 dump noodle 的，我们说是馒头或是包子，因为平常的馒头是没有东西，包子是有的，那它其实是借在它馒头里面包了那个李子果酱
啊，它里面有包果酱，
有一些会有包李子果酱，
对，也可以买得到有包果酱，或者是
有圣诞市集吃得到，
对。
然后再来是撒完了那个淋上了那个香草酱之后，它也会再撒那个罂粟的糖粉，罂粟籽的糖粉，
就是推荐大家，因为他通常都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加那个香草酱，也可以不要加价买，但是既然要肥，就是一次肥到底，就一定要加香草酱。
而且其实那个酱没有很甜的，而且如果你单吃不加酱的话，那很干，
真的就是没有少了一
种滋味，你会想吞口水，
对，它会有点干，没有错。
好，等一下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们住在德国的话，你们可以买这个 dump noodle， 在超市买之后呢，回家自己油炸，很像台湾的那个银丝卷。
炸银丝
卷吗？我自己油炸过之后，我自己油炸或油煎过之后呢，超市也买得到炼乳。
天，
然后我还有再从台湾带来那个盐酥鸡的那个胡椒粉，撒上去，你根本就在台湾夜市。
是很罪恶，但是听起来真的好棒哦！我下次应该会试试，
我应该等一下去买东西的时候一起去买。
对，而且现在大家都很多人都有气炸锅吧？那个用气炸锅应该超级方便的。
啊、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喜欢去圣诞市集吃薯条。因为我们就真的很喜欢吃炸的东西，而且可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啦，我们平常在家里面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吃这种炸的东西，因为在家里面弄像油油腻腻的也很麻烦，所以我们每次去圣诞市集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排队吃薯条。然后大家吃薯条就是应该都会沾上那个番茄酱是一定的嘛，但是就是这边一定也会问你要不要吃美乃滋酱，所以就是两个加在一起吃起来真的是哦。太美味了。好，我讲最后一个，就是匈牙利的年轮蛋糕，大家应该在台湾现在也都买得到啊。它就是，
你是说 Baumschnitzel 还是 Baumkuchen？ 对，明天你就直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制作方式，让大家比较有一个想象。
对，它是用炸的吗？其实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那我来讲一下，它就是一个面团，然后你大概用比较薄一点之后呢，它有一个类似烤架的东西。
哦，对。
然后它会滚在这个烤架上。
对。
所以你就会想一下，它真的很像就是年轮的东西，就是然后中间是空心的嘛，然后它就是这个烤架，你就在想就夜市的那个烤玉米好了，然后它就烤架放上去之后呢，它就是旋转，
对，
所以它就是用烤的方式来烤这个面包。然后它结束之后呢，你拿下来之后，你要嘛你外层就是裹上糖粉啊，
粉
肉桂糖粉，
对，
巧克力脆片等等都行，然后或是个椰子的什么东西都行，里面呢也现在近期也会有很多人会抹上巧克力酱等等的，不一定。
很好吃，这算是，这应该就是也是匈牙利来的，
匈牙利跟罗马尼亚的、
啊、对对对，罗马尼亚，对，罗马尼亚也有，超级好吃的。
以上就是我们两个在圣诞市集比较爱吃的必吃的料理，
都是炸的。
对，那我们就先进中场休息咯。中场休息，德文小教室。今天我们聊到了圣诞节，所以我要来教大家一下一些圣诞节的相关单字。那第一个呢，圣诞节叫做 Das Weihnachten， Das Weihnachten。圣诞节卡片呢，我们叫做 Die Weihnachtskarte， Die Weihnachtskarte。圣诞节的礼物呢，我们叫做 Das Weihnachtsgeschenk。Das Weihnachtsgeschenk， 圣诞树呢，我们可以叫做 Der Weihnachtsbaum， Der Weihnachtsbaum。然后再来是圣诞老人或是圣诞老公公的话呢，我们叫做 Der Weihnachtsmann， Der Weihnachtsmann。最后还有倒数圣诞节的圣诞日历，或是我们称作降临历的话呢，它的单字是 Der Adventskalender， Der Adventskalender。最后呢，我教大家两种祝人家圣诞节快乐的说法哦。第一种的话呢，叫做 Frohe Weihnachten。Frohe Weihnachten， 但是你也知道，在德国呢，不管是德国人或是他们有其他的外来的移民，那他们宗教信仰都不一样，所以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庆祝圣诞节。那么这时候呢，你其实就可以祝福他们在这段期间 Frohes Fest， Frohes Fest。 Froh 呢，这个形容词呢，它其实就是开心的。那 fest 呢，就像英文的 festival 一样，这是一个节庆，所以你就祝人家开心的节日的话，你就可以说 Frohes Fest。 好哦，那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我跟米莉呢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呢跟家人会做什么事，以及我们会吃哪些东西。那下次见咯，拜拜。
带大家逛完了圣诞市集以后，我们现在回到家里，就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一下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跟家人一起做什么样的活动。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除了圣诞节以外，其实很多德国人或是很多人在欧洲过节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不会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放假，他们会把假期可能从12月中
对
就放到一路放到跨年。
嗯，对，
发表自己今年的话，他是从12月18号一直放到1月1号这样子。
他是有排一点自己的特休假吧，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大家基本上会这样，因为就是算是一个比较能跟家人一起相处的时候。
哦，听起来好像是有点久，可是真的就是
不会啊，就像台湾的过年一样啊，就是至少一两个礼拜。
对，那我们公司的话是，我们公司就自行决定，什么叫自行，就是我们公司决定在这一期间，就是从圣诞节之后到跨年中间，其实在今年有三天要上班的天数，应该就是要工作，那我们也是就关，就是但是我们要放自己的假啦，就是要请三天的特休假，但是我们中间这段时间就是公司就是不上班，就大家可以开心的过两个礼拜的长假期，接近两个礼拜了。
我饭店业的话比较可怜，
嗯，
我基本上呢要假期呢就是选说要圣诞节放还是跨年放
啊。哦，OK，
就是不能一起放。嗯，所以就是尤其我现在工作的饭店，就是圣诞节是算是我们每年大家都很期待，客人也很期待，然后生意也很好的时候。
啊，
所以就是圣诞节反而不能放。
嗯，
对啊，
对，甜甜就是在观光业这个就会跟大家比较相反啦，因为大家都想要在这时候就是出去玩嘛。
对啊，那你就先来讲一下你跟家人会怎么过。
嗯，我们就从圣诞节前一些准备活动开始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买一颗圣诞树。我们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买
圣诞树？真的是
台湾的话大家都是假的吗？
对，
塑胶的。
哦，我们是真的要去买一棵真的圣诞树。然后
那你是去哪里买？
我们，哦，他们真的很疯狂，因为他们就是会去 Baumarkt， 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个
特里屋。
对，那他就会把树都放在户外啊，你就是自己到户外去挑挑你觉得看得顺眼的圣诞树。那 Marcus 跟他爸爸两个人就对于圣诞树的那个啊，树叶的分布啊、高度啊，还有它长相什么的，他们就会很要求。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跑了两三家，就是类似特利屋这样子的那个商场，然后一直要挑到他们觉得最顺眼那一颗为主。然后就回家了以后，就还要把它立起来啊。然后立起来以后，就是妈妈就会来欣赏说：“哦，你们今年买的圣诞树。”他觉得漂不漂亮这样子。对，这就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活动。那树把它立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布置啊，就把灯啊就一一的挂上去。有时候也蛮麻烦的啦，因为那个他也会很要求说：“哦，这个灯啊我们要把它分布好哦，就是这边要从头到尾要怎么样绕，就是我们还要先规划一下说今年的灯要看起来怎么样，然后色调要怎么样，因为可能去年我们……”
欸，所以你婆婆会，哦， 重复使用它的布置，还是它
会？对，布置就是就用完了以后，然后就把它收起来，隔年继续用。
嗯，
对，都还蛮环保的。但是我们就会想一下，哎，看一下照片，去年是用什么样的颜色？就是可能去年是蓝色跟银色啊，那我们今年就把它换成红色跟银色这样子，就稍微的调配一下。嗯，还有一个很重点的地方，就是爸爸会在圣诞节前就是疯狂的烤饼干。就是，
哦，对， Emily 她的公公还蛮会做那蛋糕啊甜点之类的。
哦，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他也烤了蛋糕，这就是反正家里面的甜点都是他要负责啦。
对对对，
他就是会在圣诞节，像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然后他昨天已经传照片给我们说，哎，饼干已经都烤好了，然后就一的各个不一样的口味把它放在不一样的盒子。
公公会烤几种？
我看一下，他今年好像烤了四种。
你知道我婆婆多疯狂吗？
九种、十种、
十种以上。
欸，大家这其实是蛮累的工作欸，这要花很多时间哦。
欸，我跟你讲哦，我婆婆怎么烤，因为她自己一个人，
嗯，
所以呢她要写，她要规划好。欸，
对呀，
因为每一个蛋糕，不是蛋糕，每一个饼干它的制作流程跟需要的材料什么这些都不一样，
对，
所以它是要很事先规划的。
而且你看哦，一盘推进去一烤就可能要至少一个小时，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在厨房就是一盘一盘进去烤，然后又做不一样的各种形式，你可以一整天都站在厨房里面都走不开。
真的真的真的。
对，讲一下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好了。就是到了平安夜的时候，平安夜那一天我们就在妈妈的要求之下，我们会一起上教堂。我因为妈妈是她本身就是很虔诚啦，她平常就在周六的时候都会固定上教堂，那这边就是平常都是妈妈自己上教堂，但是圣诞节的时候平安夜我们就会很乖，就知道说哦，我们就是要跟妈妈一起上教堂，大家就会在那个时间点穿好衣服这样子。
欸，我跟她讲一下，因为我一开始来德国的时候就是过圣诞节，说我不知道穿什么。欸，
要穿什么？
但是其实他们不用穿到新衣，
哦，
但是要穿正式一点。
你说会不会像那个台湾过年的时候要穿新衣啊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他们在这边我觉得至少我婆婆会换一下衣服。
会就是会穿一个不用太夸张啦，可是
不用正式，但是就是不能穿什么帽 T 啊然后运动裤。
对对对，欸，对啊，我本来也不知道欸，后来我现在至少就是会换一个简单的，可能就是小洋装，没有到不是那种什么晚宴，就是稍微看起来有一点喜气的感觉这样子。对，那我们上完教堂了以后呢，回到家我们才会开饭，但是开饭之前我们还要先唱那个圣诞快乐歌。这真的是就是妈妈会觉得这样才有圣诞节的气氛。
是会放 CD 一起唱还是你们清唱？
放清唱真的很干，
清唱好尴尬。
我跟你讲，在这家里面大家都不是很会唱歌，整个就是大走音。所以我在有一年的时候我还自告奋勇就是弹琴弹 keyboard 就帮大家伴奏，但是因为我太久没有练习很拉差，后来我们就改放 CD， 然后改放 CD 大家也都就嗓子都很不好，就唱得超级勉强。好，反正就唱完三首歌大家就哦，
三首
要放三首
十分钟。
对，而且他妈妈是真的有那个歌谱哦，就是他每年都会把歌谱，就是不晓得那歌谱到底多久，反正歌就是那几首，所以就是每次回到家里以后就赶快就把那个歌谱，而且妈妈因为很想要吃饭，所以他赶快就把歌谱拿出来，然后妹妹赶快把 CD 推进去，因为已经很饿，上完教堂应该都七点多八点。
对啊，但我好奇的是你们是选那种就是在德国教堂也会听到那种圣诞节的圣歌，
啊，
还是那种流行歌曲？
共通啊，在教堂其实已经唱过了，但是就是还要在家里面大家一起唱一次，所以就是赶快播完 CD 然后才可以开始吃饭这样子。
那我们在吃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我就来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我自己都怎么样。其实因为我跟婆婆住的还蛮远的，所以其实我们都又加上我工作关系，那我们基本上在通常都会在22或是23的时候，或是甚至有一次我去年好像24的时候当天早上我才到我婆婆家的那一种，
oh, okay.
所以我没有办法很提早就是 陪婆婆一起去买圣诞树啊，或是因为她其实邻居就有那个圣诞树，所以她就直接会送给我
们。哦，好方便。
婆婆就会自己去布置，像是会有那个小小迷你版的那个耶稣诞生的那个马厩的装饰、
嗯、
然后还会有就是会自己会布置圣诞树、
嗯、
那基本上我到她家的时候呢都已经布置好了，所以这一块我也没有再参与。
太棒了。
对，我婆婆就是在想说，她就问我们说我们今年还想不想要圣诞树，因为其实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然后我又只去两天的话，她根本不需要布置啊。
嗯，
所以她就会问，就是对对对，我也懂，因为那个布置完然后收起来的话，那也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我觉得收才是最困难的。
有些人才好笑，有些人都会把圣诞树一直放到跨年都还在还不想整理嘞，
他收那个电线会缠绕在树上，大家知道，就有难拿。
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烤饼干的部分呢，我婆婆其实有时候就是在像会像 Emily 她公公十一月就开始制作、
嗯、
因为她其实会烤这么多饼干，不是为了只为了给我们小孩吃，是因为她会寄给一些在像是秘鲁啊跟南美洲、啊、她跟那边的她以前过去很常在南美洲，
哇，
然后她有认识一些一些慈善的机构，然后像她自己本身也会做一些缝纫的东西，缝衣服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她会自己针织一些给小朋友那个玩偶的那个衣服啊、裤子、袜子，然后还会送一些饼干过去、oh. 这也是为什么他每年都会就是这么浩大，工程浩大，
是为了做爱心。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当然也会问我们说我们想吃什么，那我就会许一两个月，然后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当下当天的话、嗯、其实就是平安夜的话我们就是吃饭嘛，然后偶尔会上一下教堂。那在当天就是我们的话跟 Emily 比较相反，我们是就是直接上完教堂然后直接去，如果没上教堂我们就直接吃饭，之后呢我们就才会再开始像是做一些唱圣歌词。但是我们自己的话，我婆婆是有那个小故事、
啊、
就是一些德耶稣诞生的故事、
啊、
然后我就会由我来念德文这样子念完、
哦、
然后念完之后呢我们才会再拆礼物，
好，
就是没有唱歌这部分、嗯、不过在吃饭啊或者在整天的家里的时间，我们都会在背景放一些那个圣诞节气氛的歌，
嗯，特别有感觉。
然后就是其他日子的话就是在婆婆家刷费嘛吃饱喝足，然后我们就是狂玩桌游。
嗯，
那因为我们婆婆家在黑森林，所以我们也会去散个步，这大概就是我们圣诞节很普通但是
很温馨
的那个过节。
对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想象这边的圣诞节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这边是基本上不会有白色圣诞节，因为我们这边算是蛮温暖的地方，所以圣诞节下雪的其实好像，
而且最近几年因为那个气候变迁啊，
没有，几乎是没有，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像人家说的哦就是什么 Let it snow 这样，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虽然会蛮冷的但是基本上是不下雪的。嗯，
没错，我也很少遇到就是刚好圣诞夜或是圣诞节的时候外面是下雪、啊、
对对，大家可能会想说哇就是圣诞夜的时候飘下白色的雪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不会碰到。
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那个平安夜的时候吃什么。
我们就一定要吃那个 raclette， 就是烤，叫做烤起司，就是在那个铁板上面铺上了各种的材料，就是看你们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就是我们都会铺蘑菇啊、玉米啊，还有什么青椒啊，反正这个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什么概念啊，
铜板烤肉的感觉。
对，就是你想要买什么料你就买什么料，然后它会有
一个，就是想一下类似一个很像电磁炉的东西、
嗯、对对对，
但是它上面是黑色的那个铁板，
对，
就让人家可以在上面烤肉啊烤什么其他东西，就是有一种加温的作用。
对，
然后在下面呢它中间有一层它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每个人基本上会分两三个勺子，
嗯，
然后那个勺子上面呢就是放那个起司片。你不要想说我们就直接吃起司，没有，它是放进去在那个烤盘的底下中间那边呢其实还有很多加温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会烤，把你的那个起司烤到一些比较融化，不是融化，但是就是
像披萨一样，就把它盖上你的料这样。
对对对 对，就是放上起司片然后其他的料，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烤来吃。通常大家就是在烤的时候的配料呢会放培根、洋葱、玉米，其他你想得到火腿、甜椒等等的蘑菇都有。
对，
然后就是大家 那个融化掉之后呢，会跟这个配料一起跟着那个马铃薯一起吃。
对，没错，就是有一点披萨的概念，然后水洗，就是你想要铺什么料你都可以铺什么料，这个就是算是我们的经典平安夜晚餐，就是在平安夜的时候我们都会吃这一道料理。
我们其实也会，我们就是两天的固定料理是这个 Hakley 以外呢还有那个起司锅。那 Hakley 我先跟他警告一下，因为他其实那个吃完之后那个饱足感很够，
气死耶，每一口都是气死，
就是你吃完之后你真的会很想睡觉的那一种
而且闷闷热热的
对对对对 对, 对，我们的话还会吃起司锅，就是瑞士那种fondue，因为我婆婆家就在黑森林靠近瑞士的边境，所以她真的会在圣诞节前夕的时候会特地开车去瑞士的超市买那个他们的起司，
还特别开车过去。
对对对，然后他有特，他有特别的那个食谱，他基本上呢其实你就是有把洋葱切碎，然后你加上就是然后你就切碎之后呢，好像我记得没错，要是跟奶油一起煎一煎之后呢，他就是放了那个起司下去煮，那在煸煮的过程中因为起司就会融化嘛，然后他就会加上那个白酒
啊，
然后再一直边搅边搅，然后你要一直搅，因为其实你放久了之后起司会烤焦，
对，
所以其实那个不是说你就乱煮，
你就是要很努力
的去搅它，它是有那个
搅
你那个火候，然后还有那个搅拌的都是要很仔细的。
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我们基本上就会吃这个，然后会加那个，会去买那个法式的那个 baguette，
哦，
法式的长棍面包，然后
沾着吃吗？
对对，就会沾着吃，而且它真的是会有一个就是像瑞士的那个起司锅那个锅子，然后还有那个叉子，然后那个叉子是长长的很细长的，然后就用那个叉子去叉了那个法国的面包之后呢，我们再放进那个起司锅，但是因为那个起司就是融化，所以会有点牵丝，所以你基本上在沾下去之后呢，要拉上来的时候你要旋转那个叉子，然后你再放进嘴巴里面吃，哇，
真的超饿，我又流口水。
我刚才发现我的麦克风上有我的口水，就喷喷口水，
很赞。因为这个我没有吃过起司锅，
我现在发现我还蛮会形容吃的东西，
啊，
以后应该要多开几集来介绍一下德国料理。
一讲的时候就觉得好有画面啊！不晓得大家就有没有觉得闻到那种啊，一起流口水。因为就是虽然我没有吃过起司锅，但是我大概看过，所以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起司这样拉起来，就觉得。嗯，好想吃吃看，
而且这两个是很简单的料理，
其实是你就只要把料切小丁这样，
没错，
对，
所以很方便，但是又很适合全家人一起吃，
因为你一烤嘛，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吃那个烤起司的时候，你毕竟是需要有点等待的时间，所以就是大家就在饭桌上面就一边等待啊，然后一边聊天啊，这就是，
喝酒，
对对，再配上一些红白酒，这就是想要跟大家，应该就说像我们农历
很像除夕夜围炉的感觉，
慢慢的吃，慢慢的加料这样子。
好啦，我们今天就讲的差不多啦。那米莉还有一个像是一个算是公益的活动，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后来上班了以后才知道的，就是像在这种其实跟台湾一样啊，岁末年终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公益团体会需要帮忙，那很多的企业，他们如果是稍微有一点规模的话，他们都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呢为孤儿院的小朋友准备这些的圣诞礼物，因为真的就是对于德国的这些小朋友来说啊，圣诞节，
对啊，他们也没有家人可以，
没有人可以准备给他们，可是真的对他们来讲，圣诞节就是是小朋友就是要获得礼物的时候，真的会连 Marco 他现在都已经这么大了，连他这么大他还是会想要在圣诞节的时候要拆礼物，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长大就是在这种传统 之下，所以就是像这些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不一定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母嘛，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到了这个接济的地方，那所以企业就会像我们公司也会就是有这种活动，就大家可能不会太浮夸，大概就是10欧啊到15欧之间，就是帮他们准备那个小玩具这样子，让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有收到那种礼物的喜悦这样。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就是帮让大家就是员工一起就是跟着公司，然后做一点比较算是善事。
对，我们今年的时候就是有接到一个小男生的，哦，很可爱，他就说
回信吗？
对，嗯，他不是回，他就是他因为今年我们做这个礼物的公司是Marcus 的新的那一个公司，他的那个小朋友他就是用手写卡片，然后把他老师都把他一一的拍下来，然后寄在放在这个公司里面员工可以看得到的平台，那你就去认领他，就是哎，这个小朋友想要什么，哦，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那我就是去认领，
啊，算是许愿的那个卡片，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有个小男生说我想要一颗足球，我想要那个足球是硬的不要软的，啊，我就说到底是什么还要软还硬，可是因为他们可能德国小朋友他们就是很快他们很早就对足球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Marcus 就看哦他要硬的足球，我说好那我们就买一颗硬的足球给他。
对啊，一颗足球多少钱，
啊，
我还没买过，
我们买的算是还不错的，就是是 Adidas 的足球，一颗也是15块哦，
那也 OK 啊，
对啊对啊，
如果能让一个小孩很开心，而且说不定他很爱踢足球的话不会变坏的话，
真的真的，
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我们就写了一张卡片告诉他说希望你喜欢你的新的足球，而且希望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就是希望他们是玩在一起这样子，对，然后就把它包成糖果的样子，因为它是圆圆的嘛，啊，我们就包装纸这样子把它两边就扭转起来，就像一颗糖果这样，然后
把它进
去，酷欸，对啊，很有温馨的感觉。
好，最后我们在聊到那个礼物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就是突然想到的话题，因为我在德国的台湾社团什么之类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就问说，她才刚可能嫁来德国，然后她不知道说要怎么送给公婆或是家人礼物，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发表是怎么送的。
这个我都很饕餮呢。
我的话呢，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在买我婆婆她姐姐她姐姐男朋友的礼物，或是她爸爸我公公的礼物，都是发表在处理，我可能会给点子，或是基本上也都是发表在出钱，然后但是以我们两个的名义来送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礼物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送到最后之后我们真的也不知道送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开一个礼物的清单，然后或是我跟发表的话，目前是有时候婆婆在讲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记下来说她想要什么，她可能今天年终已经在讲说她许愿想要这个东西，那我们就会记下来，然后就会趁她生日或是趁她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送她，然后像是婆婆最近就可能一直在抱怨她的手机的事情，她就说哎，我现在其实有一个愿望想要收到的礼物，但是我不想要跟你们讲，然后
好可爱，
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怎么一回事，你想要许愿然后你又不跟我们讲，
这样子好，
但是其实但是我大概跟发表在猜测，他就是想要一台手机，所以我们其实真的会趁黑五的时候呢要买一台手机给他，所以呢其实就是因为基本上德国在送礼的时候除了生日最大的礼物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会送，
对，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送很小的东西没问题，但你就可能会分可能送三个小东西，或是五个小东西，或是如果你送那种像我们手机比较大的话那就送一个就好了，
对，
或是曾经我们有送过我婆婆一台电视
啊，真的，
但是因为她有姐姐，所以她是跟她姐一起出的
哦，OK OK， 大家一起出，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只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今天不知道你送你公婆什么东西自己要送的话，没问题，你就跟你先生一起送
了，对啊，
就由先生去处理，
毕竟他们还是比较了解家人会需要什么嘛，对不对？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带大家用声音过圣诞节。
现在肚子，我们现在讲完都已经肚子饿了，
超饿欸，好想要吃炸的那个，哦，
那祝大家不管在世界各地，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圣诞节快乐，
过一个平安的圣诞节，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
拜拜
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i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两周后再见咯，拜拜。